看我们今天重要的经文。今天重要的经文是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一起会来看第一到大概第四节。好像周邦上也有打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前面我们讲到哈巴谷书的一二章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巴谷书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就一直在提醒，在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什么。那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信上帝，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而且我们要对这个上帝的话有信心，因为讲的简单一点，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我们可以来依赖。圣经的逻辑好像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好像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信这个圣经，就是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然后我们就只能信上帝的话，只能信圣经，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然后你如果信不了，就说明上帝没有拣选你，没有赐给你信心，然后就我们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跟我们没有份。哈巴谷书的第一二章同样也教我们说，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能够承认上帝有他自己所定的时间。长话短说，他一直教我们，哈巴谷书一二章一直教我们说，信上帝并一点都不简单。哈巴谷书也提到说，人没有办法凭自己的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我们自己为自己所建的城墙都没有用，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谁不信上帝就被上帝所咒诅所惩罚。怎么咒诅？上帝就咒诅不信他的人，让这些人只能信自己。那因为人最后他还是需要一种安全感，一种心理的平安，他就会尽量为自己所创造一些他可以信可以依靠的一些我们叫偶像，就是他因为他不信上帝。那上次我们就会讲到偶像，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就跟我们讲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创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句我们会笑，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么的蠢来相信我们自己所造出来的一些实际的雕出来的一些像。但是上次我们也学到了这个其实也有转义的一个意思，就是很多次我们会觉得我们宁可依靠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的自己的财物，并不一定会很依靠上帝。结果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的罪性就显明出来了，我们的罪性就会让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只有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我们犯原罪的时候，人犯原罪的时候就典型的发生了这件事，吃的这个果子是为了因为心里被这个蛇所引诱。这条蛇怎么引诱我们？他说我们可以跟上帝一样，我们就心里有一种产生了一种欲望，我们很希望可以跟上帝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跟上帝一样，我们可以从上帝那边独立。结果没想到当我们犯了原罪之后，上帝就偏偏把我们心里这个欲望给我们成就了，他就给我们断开了关系，让我们从他而独立。他又咒诅人，让我们在此以后就不能再寻找我们所寻找的安全感或者心里的平安，在他那边寻找寻求，我们反而是开始把它寻求在我们自己里面。上帝知道我们如果 不在他那边寻求平安，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平安。那他把我们从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就只有劳苦和忧愁。结果人就从此以后就一直忙碌，忙什么？就一直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一切都有限的世界当中，我们在寻求无限。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死，结果我们就会很希望我们会可以活得长一点。我们知道说所有的资源有限，我们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很事业上很成功，我们可以累计很多的财产。结果我们就发现不了说我们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累计越来越多的财产，最后还是从别人身上夺走。上帝给世界的这个咒诅就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个架构里面显明出来了。我们所赚的每一块钱，它不会突然就多余去了，你赚多一块，有别人就会赚少一块。所以最后每一天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很像哈巴谷书一二章所描写的巴比伦人一样，我们就一直像一个罪人一样，像一个野蛮人一样，这里抢那里抢，天天都在犯罪。哈巴谷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重新来转向上帝。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他的圣殿中，就要提醒我们说，上帝不会在我们把他放下的一个地方，不像偶像一样，我们可以把它雕出来放在哪里，它就在哪里。上帝在他的圣殿中，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他强调在圣殿中，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来侍奉、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敬拜他，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敬拜他。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主日崇拜的方式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多用一点乐器，多唱一点音乐，多唱一点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敬拜呢？为什么孩子们不能分出来另外上主日学？就是因为上帝说，在圣经当中有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到他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来赞美敬拜他。讲到圣殿，好像也在注重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古时时候圣殿也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大家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献祭有一个过程，献的过程就必须要要求人要承认自己有罪，结果这个罪需要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们赎的。最后他说，全世界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基督徒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比巴比伦软弱了，我们没有像巴比伦那么强了。巴比伦可以代替我们今天的世界。当我们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输了，我们在各方面都已经在妥协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需要别人其他东西来保护我们，上帝就够了。结果上帝会来惩罚巴比伦，结果全世界就必须在他面前肃静。那就是哈巴谷把这一切告诉了上帝的子民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 结果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会开始看他是怎么样祷告的，结果我们从哈巴谷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学出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我刚开始讲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哈巴谷侍奉的那个时代到底是具体是哪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大多的神学家都会认为哈巴谷呢，很可能是最后的其中一个，就是先知在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那个时代在侍奉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好像上帝知道他的子民要失去他们本来认为物质上就是上帝给他们的赐给他们的应许地，结果他们整个子民会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然后上帝就会用哈巴谷先知的这些话，或者用哈巴谷来传这些话，来鼓励来劝勉他的子民，劝勉他们说，到了巴比伦之后，在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在一个充满着世界当时巴比伦的引诱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要记得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是什么。那同时好像这些话也是让上帝的子民能够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就好像说上帝跟我们讲说他会来惩罚罪人，我们同时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安慰，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得胜主，但是同时我们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劝勉，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那我们会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或者真正出于自己心里的一切来侍奉上帝，除非这个人真的有上帝赐给他的这个信心。所以哈巴谷就一直强调说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然后最后就给上帝的子民这个祷告，因为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坚定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这里哈巴谷的祷告，他提到说是哈巴谷的祷告，就是哈巴谷写的一个祷告。他写出来这个祷告，当然就不是说因为他自己要用他自己一个人来这样向上帝祷告，反而他是希望凡是信上帝的都可以用这个祷告来被劝勉，来被鼓励，然后用这个祷告来向上帝祷告。这个祷告要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也同时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把一切的盼望放在上帝身上。最后他这里还写说这个祷告要怎么念，这个祷告的这个步骤这个节奏要怎么念，或者根据以色列以前的一种习惯，有一些祷告也可以被唱出来，这个祷告要怎么被唱。他又也说这个调要用这个琉璃歌，这个琉璃歌它之所以叫琉璃歌，就是因为它会离开一般他们唱诗所用的那个节奏的那个流动，他那个节奏稍微有一点特别，就有点反常。那我们如果转译来理解这一段的后半节，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哎，好像上帝在准备他们心里，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当他们离开了那个他们本来所存活的那个环境，到一个反常的一个环境当中，当他们离开了在上帝怀抱里面的这个环境，跟上帝有连接这个环境，到一个属世的环境，充满着引诱的那个环境，他们要应该要怎么样来祷告。第二节可以说是今天经文的重点经文，也是 我们这一周的金句。第二节记载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为什么哈巴谷说他会一听到上帝的声音要惧怕吗？我们不是现在主流的一种概念是上帝是慈爱的主，我们有多少歌一唱就说上帝是爱，我们为什么听到上帝的声音会怕呢？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会高兴才对，我们一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想过去抱一抱。这里哈巴谷说他一听到上帝的声音，这里还说或者言语，一听到上帝的言语就惧怕，就是因为哈巴谷是指着前面他有讲的上帝的话，他要怎么样来惩罚这个世界的罪人。我们教会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在讲台上也是，我们经常在强调说，一个真正的信徒其实要怕上帝的惩罚。就只有真正相信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公义的，结果上帝因为他的全能，因为他的公义，因为他的圣洁，他会真的按照他的公义来惩罚全世界，包括我们。结果我们因此真的惧怕，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明白、掌握到、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美。我们要明白说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可能接受任何的一点点的罪行。那这个就是哈巴谷书的一二章一直有告诉我们的。然后就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充满着恩典的主，上帝是慈爱，对上帝所拣选的所谓的圣人，他会把罪从我们身上夺走，会把它算到主耶稣那边去，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哈巴谷的这个所谓的惧怕也告诉我们说，他的祷告的第一句其实他就会承认自己的罪，他会承认他自己和以色列的罪。我们开始祷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步。我们要先谦卑下来，然后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结果就是因为我们罪人，我们得罪了上帝有一千遍一万遍，上帝本来是要惩罚我们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全心全意的来求上帝的赦免。如果一个罪人不恨他自己的罪和他自己的罪性，这个也是保罗使徒一直有提醒我们的一点，如果我们不在上帝面前可以认罪，如果我们不怕上帝的惩罚，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上帝面前来求上帝赦免呢？圣经经常告诉我们说，谁不真正承认我们有罪，就是不是表面上，乃是从全心全意的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就已经开始依靠上帝，我们就已经开始跟上帝联合了。那这里很明显，哈巴谷的祷告一开始就先提到这一点。就提到说，我们会听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言语，结果我们因此会害怕。这个也是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开始信上帝呢，是要开始听上帝的话，我们是要开始读圣经。我们不是来聚会唱歌，觉得有一种的 感受、感觉、感动，然后就觉得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真正的流程是要研究上帝的话，是从听上帝话开始，这个是从相信的话开始，是从因为相信而害怕，听到上帝话之后而害怕而开始。接着来，上帝就说希望上帝能够复兴他自己的作为，也求上帝可以把他作为显明出来。这里讲到他的作为，就指着他的子民，就指着上帝的教会。然后这里所提到的这些年，是讲到哪些年？讲到我们现在所处在当中的这些年，处在灾祸当中的这些年，我们仍然还面对罪性，仍然还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的这些年。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处在快要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结果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是他们所期待的是弥赛亚救主，他们所期待的是耶稣第一次再来这个世界，可以救大家的那个时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些年就指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来了一次，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救恩的这个计划，我们已经归于他，归属给 于上帝，但是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充满着罪性，我们天天都还在面对罪的试探的这些年，我们还在等候耶稣我们救主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哈巴谷一开口的第一句话的这个祷告，第一句话当中就把我们福音的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为这个礼拜的金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认罪，我们为什么要认罪？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我们是从听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惩罚，我们对上帝的惩罚的惧怕而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是活该，我们是该得到上帝惩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没有在我们身上可以不可能找到一个原因来赦免我们的罪，结果我们就在一听到上帝的话就会惧怕，我们就会被提醒到上帝是的圣洁是多么圣洁，上帝的公义是多么的公义。结果这一句的后半句就会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会承认恩典不是我们所做出任何的东西，而是像哈巴谷讲的一样，他说你的作为是上帝所做的。然后就是因为上帝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任何的什么事情可以吸引上帝的喜悦，然后我们在这些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在当中的这个环境，仍然面对我们的罪性，面对一切的试探，我们在等候，我们等候什么？我们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就会求上帝不要忘记，不要放弃他的作为，不要放弃他所拣选的选民，在这些年当中，就好像不要在我们这个赛跑还没有跑完的时候就已经放弃我们。这个有点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上次那个长老跟我们分享的那段经文所用的那个比喻，好像我们信心的这个过程像一个赛跑一样，然后我们还没跑完，很多人就开始放弃。然后这里哈巴谷最后就很明显的就直接求上帝说，在发怒当中 可以有怜悯。这个也是一个承认，我们会承认说我们其实不配，我们不应该得到任何的赦免。上帝本来要让我们一切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毁灭，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其实恩典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好像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恩典这个概念跟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同。所有其他的宗教他就会觉得人都承认人有问题，人不够好，人有罪，那其他的宗教都会认为说就要根据就要守着一些的法律，一些的规矩，就可以把救恩赚回来，你就可以把救恩获得回来。你当一个犹太人，你就好好守那些诫命，你就可以把救恩获得回来。但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把救恩获得回来，我们只有靠着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主要的概念，跟其他的宗教都不同的。那就是上帝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恩典，就会把救恩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做出什么东西得到的，或该得到的东西，是上帝的作为。结果我们看到说，哈巴谷一开始祷告，他就用这一句来祷告，结果这一句就会好像把我们福音、我们信仰的所有的内容放在一句里面，都包含在里面了。我们是罪人，我们要该得到上帝的惩罚，我们一听到上帝惩罚，我们应该怕，但是我们是上帝是选民，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等待上帝得胜的那一天，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一天。第三节，我们看后面那一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直逼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大概提曼还有这个巴兰山是指哪些地方。提曼呢是一个旷野，在以色列的西南部的一个大旷野，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走出来，他们最后要走到迦南地之前，大概应该会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巴兰山就是在这个旷野，在提曼当中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山，结果很清楚，这里应该就用这个过了几百年之后的以色列人比较熟悉的一些地方，就是他们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旷野和当中的一个山，来指原来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山，就指西乃山。在西乃山发生了什么？在西乃山我们就知道，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好几百年，就之后他就成为奴隶了。我们用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说好像他们生活在当时的埃及，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埃及可以代表世界。我们用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说好像上帝的子民已经活在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里面，结果最后过了好几百年，就成为这个属世的世界的奴隶，已经活不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信仰本来所要让他们活出的那种生活了，已经成为世界的奴隶。结果很可能因为他们在那边住了好几百年，有一些人可能还有一点那种传说，知道我们本来或者他们本来是跟上帝有约的，就是上帝曾经是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进了约，然后把他们定为是上帝的选民， 结果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因此还有这个传说，就一直还抱着一点点的这个希望，说哪天上帝可以来救赎他们，可以把他们这个已经变成世界的奴隶的这些人可以从属世的这个环境救出来。结果我们也知道，上帝最后真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哪里？先带到旷野里面去，然后之后才到这个迦南地。那结果在旷野，上帝就在西乃山那边给了他们上帝的律法。上帝就好像通过这个律法来坚定他们的信心，重新来承认，来 confirm 上帝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仍然有效，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子民。结果上帝这个约仍然有效，结果是永远会有效，让他们有一个印证，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结果在上帝的律法当中，上帝就向人启示，上帝律法会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从上帝的律法可以看出来，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永远不会接受任何的罪人。这个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像上帝当时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上帝也是把我们从一个属世的环境带出来，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其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值得我们追求。很像以色列人，上帝没有直接带我们进入迦南地，他先带我们进入旷野。我们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就会学习尽量要跟属世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试探保持一点距离。结果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会学习用上帝所提供给我们来喂养自己。上帝所提供给我们是什么？他所给我们提供的是他的话，他的律法。结果他也给我们提供身体上所需要的一切玛纳。对是属世的人来讲，我们所储存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旷野，什么都没有。非信徒所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在我们当中应该都没有，对他们说是一个旷野。但是同时就在这个旷野，在我们行走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会用无数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多么的伟大，结果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坚固我们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知道上帝会提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约书亚书的大概14章的那段故事，你就会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虽然都离开埃及，他们都在旷野里面行走，结果当时离开埃及的那一带其实就几乎没有真正可以达到迦南地的几个人。讲具体的，当时离开埃及的最后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就在旷野里面死了。为什么？因为中途好像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了，记得吗？开始埋怨了。刚刚本来要走到迦南地了，派12个人去看，结果他们回来说这个国家很好，但是我们永远进不去，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之后只有2个人可以进去，就是加勒还有约书亚。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其实你想一下，是不是很悲哀？都是以色列人，就是都是曾经自称为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的一些人，真的是离开了埃及了，结果中途还放弃了，结果就达不到、进不到迦南地。我们也是，这个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都自称为基督徒， 我们都会跟自己讲说我们离开了埃及了，但是我们要反复的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的那种信徒，我们是不是 也像那种中途在旷野觉得太没意思了，就开始埋怨，就开始失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如果上帝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来把所有的信心放在他身上，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这个是旷野，还是要到达迦南地的前面那一步？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所以第三节的后半节其实是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要知道说，他这里讲到说，他的光荣会遮蔽诸天，他的颂赞会充满大地，其实应该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会知道上帝已经是得胜主，也同时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存在的整个这个环境，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旷野，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快要到达了迦南地的前面那一步。结果这一句正好就在就这节经文正好就在前面那一节的后面，就刚才说了，好像第一句哈巴谷就是哈巴谷祷告的第一句就基本上把福音再讲出来，之后就讲这一点，其实不是偶然的。我们一听到福音之后，上帝知道说，光听到福音之后，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的鼓励，一种的劝勉。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已经为我们成的什么事，我们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曾经在埃及活过，在埃及没有得到平安，当过奴隶，被上帝带出来，看了上帝给他们做的一切的神迹，仍然到了旷野半途就忘记上帝为他们所成的大事。我们不要像他们，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把我们当成他的选民，是上帝认我们，上帝说他愿意当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要做他的子民。我们不要忘记说，我们曾经受过洗，在人在这个世界面前都承认过我们已经属于上帝。虽然好像上帝正在让我们经过这个旷野，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开始看左看右的时候，我们突然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所在的并不是旷野，乃是我们可以到处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能。我们天天都可以继续发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大事，他很关心我们，他会给我们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结果我们也知道说，最后上帝的荣光会充满遍地，就是上帝一定会得胜。第四节他说，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里好像更具体的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荣光好像日光一样。怎么像呢？就是它可以照亮整个世界。反过来说，其实上帝的荣光，上帝的作为，应该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人看见上帝是谁。他的手会射出光线。但为什么先知会在这里说，在其中好像藏着他的能力？藏着他的能力，意思是说他的能力好像没有那么的明显。有一方面可以指着人的这种感受，觉得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本来是要知道上帝有多么的伟大，就是好像活在埃及当中看不出上帝的伟大， 结果被上帝带出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段，他就会突然发现上帝有多么伟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这里之所以会讲说好像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就说好像虽然上帝的作为很明显，上帝的荣光可以像日光一样照亮整个世界，但是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认得出、看得出当中上帝的能力。诗篇第31篇第19节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就在诗篇的这一节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在全世界的面前都在施行这个恩惠，但是最后上帝只为敬畏他、投靠他的人积存这个恩惠。结果这个也是我们的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凭着信心左看右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并不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上帝的能力。就算我们周围的人一直会认为我们是生活在旷野里面，我很希望我们可以把今天的经文当成一个鼓励与一个劝勉。上帝用他的福音来造就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上帝在提醒我们，他已经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应该已经属于上帝。我们来求上帝继续坚固我们的心，可以在所谓的旷野里面看到上帝的光荣，不要开始因为我们在旷野而所埋怨上帝。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奉你们的名聚在一起，乃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在我们还无知生活在这个世界，在埃及的时候，你已经就拣选了我们。主，你已经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在人面前，在你面前已经认我们已经属于你。求主，你真的跟你对待以色列一样，不要放弃你的选民，求你继续的光照。求主，你帮助我们经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旷野里面可以看到你的恩典，可以看到你为我们所做的大事，为我们所行的一切的神迹，让我们在旷野里面继续领受你所提供给我们，为了所喂养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可以看到你的恩典，可以因着你在旷野里面赐给我们的律法，认出你的作为，同时也认出我们是罪人，让我们在这个看见当中可以继续的依靠你、依赖你，抱着对你的盼望过我们现在的生活，等候你再来，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旷野里面可以看见你的作为，不要因为我们在旷野而开始埋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